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0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关于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所预言的祝福的属灵意义之一。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有负担进一步的来看第49章第8-15节，在描述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这一组所用的言辞，对我们的领会是很奇特、很新鲜、很陌生的。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关于犹大，他用了好几个表号：小狮子、恶狮、母狮、权杖、王杖，还有拴在葡萄树上的小驴，拴在美好葡萄树上的驴驹，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还有在葡萄汁中洗的袍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用葡萄酒来洗衣服，或者在葡萄汁里面洗袍褂？第12节说到，因酒红润的眼睛和因奶白亮的牙齿，这个是犹大。然后关于西布伦呢，有停船的海口这个表号，而以撒迦呢，他就被比喻为强壮的驴，饿在羊圈之间，他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那这些的点呢，都是很丰富的，我们需要对这些的点有深刻的印象。以上这些点没有一个能够包括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记载里面。照着创世纪一章的记载，神在第六天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不可能有话说到犹大是小狮子，是恶狮，是母狮，或者有话说到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上，也不可能听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这些事。虽然在创世纪二章有一个园子和两棵树，但是我们找不到49章8-15节所提起的这些点，因为这一切的事是在一个在神生命里变化并且成熟的人所说带着祝福的预言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在49章才能够找到。在创世纪二章，亚当他真是美妙，因为他能够给一切的动物起名，这个就指明他是非常能干。但是他虽然能够给动物起名，但是他不能说出带着祝福的预言。亚当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他没有神的生命坐在他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他还没有堕落。在某种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欣赏人的堕落。堕落最深的孩子是最刚强的，从来没有堕落过的孩子，他们的确是非常软弱。在创世纪第一章，亚当这个人是完全的，但是他不是很刚强。但是呢，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这个人不但完全并且刚强，这个变化过的雅各就是被蛇包围起来，他仍然不会堕落，反而他会打碎那只蛇的头，砍断他们的尾巴。那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是第一章的亚当呢，还是第49章的雅各呢？我是愿意做雅各。在第49章，雅各说出预言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亚当绝对说不出来的，只有雅各有资格说出这样的祝福来。亚当是完全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坐在他里面，并且他从来没有在神的生命里面变化或者成熟。但是雅各呢， 他不单是受造并且堕落的，他也蒙了重生，神的生命已经坐到他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亚当改了名字，但是却告诉我们雅各的名字改作以色列。亚当的名字是意思是红土，但是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那请问你是愿意做红土呢，还是愿意做神的王子呢？一块红土绝对不能说出像雅各在49章所说的预言。雅各他经过了人堕落的完全经历，我不相信有什么人堕落到好像雅各那么低。虽然雅各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传记，但是就做堕落而论，我们是没有办法与他相比。雅各可以说是堕落专家，在这件事上没有人能够越过他。雅各他欺骗抢劫并且篡夺每一个人，包括他的母亲，他利用母亲的事实就证明他篡夺过他。一个篡夺人的人就是利用他篡设他。有一次啊，雅各甚至尽他所能的去篡夺神。那个晚上在比卢伊勒，雅各是尽其全力的来抓住神，篡夺神，强迫神来为他做一些事。当然雅各打不过神，最终呢，神是摸了他的大腿窝，那雅各就瘸了。因为雅各篡夺每一个人，所以他是一路堕落到底啊。但是呢，最终他得到了变化并且成熟，达到了神生命经历的高峰。所以在49章他能够说出带着祝福的丰富预言。在这一章以前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人够变化够成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但这样，在49章以前也还没有造出正确的环境来。属天异象的分次总是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雅各他要说这49章8到15节所记载的话，他必须要经历变化成熟，也必须要有这些儿子做他预言的对象。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里面所预言的祝福，他们的属灵意义。这一段的话需要全本圣经来做发展。第一，关于犹大，就是基督的福音。第八到第十二节是论到犹大，第九节说犹大是个狮子。在启示录五章五节，基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证明创世纪第49章需要启示录五章来做它的发展。这个也证明雅各预言的祝福的经文需要全本圣经来做它的发展。在这篇信息里面，我的负担是要对你们，是要你们对这些经文的属灵解释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是一卷种子的书，圣经里面几乎一切的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面。在新约里面，关于基督有三个主要的真理。第一个是基督得胜的真理，基督是得胜的。这个事实的意思是他已经完成了神所要求他的每一件事，在这完成的工作里面，他应付了罪，解决了世界的难处，打败了撒旦，废掉了死，并且消除了一切消极的事物。他已经完全得胜，为要完全神的定旨。这个就是基督的得胜，是新约里面关于基督的第一个基本真理。第二个主要真理呢，是基督的权柄，就是基督的国。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被立为万有的主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不但如此，他也已经得着了父、宇宙和永远的国。 所以他有权柄，有王权，有国度。新约里面关于基督的第三个主要真理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和享受。基督在他的得胜里已经成就了一切，并且得着了权柄和国度，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享受并找到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何等的享受，何等的安息。这三个真理是新约的摘要，因为新约是撒在创世纪里面的种子的收成。现在我们就必须要指出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还有在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这些的种子是在哪里。这些的种子都在创世纪49章第8到第12节这里。这五节的经文包含了三粒美妙的种子，就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还有在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我何等感谢主，并且敬拜他，在这末了的时代，他将这一段话向我们开启了。下面我们先来看基督的得胜。第一，基督是胜过仇敌的小狮子。在第49章8到9节，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创世纪这一卷奇妙的书是一卷图画的书。雅各在他的预言里面在三方面将犹大比喻为狮子，他比喻他为小狮子、恶狮还有母狮。小狮子是为着征战，为着不抓这个掳物。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便上去。这句话还是小狮子必须要先下来，他是从山上下到平原来抓取掳物。小狮子他不足掳物以后，就再回到山顶上去享受掳物。当基督在地上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不足掳物的小狮子，他所抓取的是怎么样的掳物呢？这个掳物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甚至撒旦、蛇也都包含在里面。基督不获掳物以后，他就上了山顶，也就是到了第三层天。这个意思是他从得胜以后就升到天上去了。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领着一队被征服的仇敌。基督得着胜利，他的手掐住撒旦的颈项。哈利路亚，他的手掐住仇敌的颈项，他是小狮子，他胜过了所有的仇敌。新约里面许多的章节启示基督来的时候如何是小狮子，如何上了十字架不抓掳物，并且如何升到三层天的山顶上。下面第二点，基督是享受掳物之后在满足中躺卧的公狮。在第九节他也说，你屈下身去躺如公狮。基督他也是躺卧的公狮，就是享受掳物以后在满足中躺卧的公狮。狮子享受了掳物，得着了满足以后，他就屈下身去，他在满足中躺卧着安息。在第九节里面，恶狮的表号描述基督在天上是享受安息的一位。他得着胜利并享受掳物以后，他就满足了，所以他现今在满足里安息在天上。这种的安息和满足是基督得胜的结果。今天基督不再在征战里面，他乃是在躺卧的状态中。第三，基督是生产小狮子的母狮。第 第九节也将基督比喻作母狮，但是母狮生产出了许多的小狮子，我们都是基督的小狮子。在某种的意义上来说，教会真是狮子的国，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小狮子。你曾经看见你是一只小狮子吗？我们假如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我们就会看见在神的眼中，教会乃是狮子国，对于人我们是跟随羔羊的羊羔，但是对于撒旦呢，我们是小狮子。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体认过，但是撒旦却是承认这个事实，他知道所有在主恢复里面的信徒都是小狮子。我们需要经常的告诉撒旦说，撒旦你不要碰我，你知不知道我的家就是狮子之家。基督是小狮子，躺饿的公狮也是繁殖的母狮，而我们呢是他的小狮子。这个是基督完全的得胜，这个就是为什么第八节说犹大所预表的基督要受赞美并且受敬拜。下面第二点，基督的国。第一个小点，基督的权柄和王权。基督的得胜带进国度，甚至今天在地上哪里有得胜哪里就有国度。基督升到天上，在哪里他得着了所有的权柄，在哪里他也得着了国度。我们假若有神的眼光，就会看见全地乃是基督的国。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是用基督的历年，照着历史来看，用谁的历年，国度就是属于谁的。每一个国家用基督的历年，就指明每一个国家都是基督的国，甚至反对基督的国家，他们也用他的历年。因着这个缘故，可能基督会嘲笑他们说，你们虽然反对我，但是却用我的历年，你们这样就是承认我是你们的王了。没错，基督是王，人人都在他的管制底下。你假如不信，我要请你等候一段时间，最终你就要看见全地都要成为基督的国。基督他已经凭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得了使命，这个对我们来说不应该仅仅是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是在基督的管制底下。第十节说，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将权杖的希伯来文翻译权柄是正确的，这里说权杖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权柄必不离犹大。这里的权杖是表征君尊的权柄，基督有这个权柄，我们都必须要在这个权柄底下。我们国度子民乃是在基督属天的管制底下，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运用基督的权柄。当我们面临一些困境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哀求祷告，我们应该运用权柄祷告。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追赶的时候，主吩咐摩西举起手向海伸杖，摩西就这样做了，那个就是运用神的权柄。照样我们不应该哀求，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王的权柄，吩咐难处离开，因为我们是在属天的管制底下，我们就有地位和权力来对难处困境攻击说话。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要离开，我不允许你们留下来。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运用这样的权柄。那要运用这样的权柄呢，我们首先自己必须要是在基督的管制底下， 假如我们是背叛的，而吩咐撒旦离开，那他会说，你是谁啊？我不服从你，因为你不服从基督，你不服从你的王，你就没有地位来吩咐我。所以我们必须是服从的国度子民，我们的服从就给我们地位来运用王的权柄，这个就是国度。在国度里面，一切的事都成就了，一切的仇敌都打败了，一切的难处也都解决了。下面第二点，基督做平安者而来。第十节说，权杖必不离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的意思就是赐平安者。正确的国度乃是平安的范围，你假如没有平安，你就不是真的在国度里面。一个君王必须是一个赐平安者，带来平安者。当我们的王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伟大的细罗，他会将平安带给全地。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日才享受他来做我们的细罗，我们今天就能够享受基督做细罗。你想一想家庭生活的例子，在某种的意义来说，家庭的生活就是风暴的海洋，满了翻腾，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暴要来。我已经在这个家庭生活的海上航行了多年了，我能够做见证，在这个海上是常有大风暴的。在马太十四章，我们读到门徒在风暴海上的经历。当耶稣要上山祷告的时候，他嘱咐门徒要上船，在他以前到对岸去。然后到了晚上，船被浪折磨，最终呢，主在山顶上祷告的以后，就在海上向着船上的门徒走去。他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风暴止住了，因为耶稣所在的地方是不会有风暴的。风暴不怕我们，但是呢，却怕那个属天的王。风暴可能会困扰我们，但是却不能困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行走在海浪之上。在家庭生活风暴的海上，我们不应该哀求祷告，我们应该运用权柄对主说，主啊，你行走在海上，你是王，你有权柄，现在我运用你的权柄来管理这个风暴的局面。要试着这样来祷告。在神的眼中，胜利已经获得了，国度就在这里了，平安就是现在，每一件事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看环境。在马太十四章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啊，若是你，请你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好像彼得在那里说，主啊，假如是你的话，请给我话，我就到你那里去。你行走在海上，我也要行走在海上。主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向着耶稣走去。彼得有信心从船上跳出来，行走在海浪之上。但是他开始看环境的时候，信心就消失了，他就开始下沉了。彼得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功课，叫我们不看环境，乃是要站在主的话上。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站在他的话上。信心不是基于环境，信心是基于主的话。你假如从船上跳出来，并且站在主的话上，许多的难处就都要解决。你有过太多哀求的祷告了，你现在不要哀求了，要吩咐环境，对环境说，我不容许你搅扰我，耶稣是王，国度是他的，他是细罗，所以在我的周围必定有平安。常常难处还没有来临，我们已经接受了难处，这个完全是心理作用。那个狡猾者撒旦，他攻击你我以前，就在心理上 先来接管你。乐伯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在乐伯的难处临到他以前，他就开始想到那些难处，那些惧怕，那些难处。惧怕这一件事，意思就是你已经接受了他了。每当你惧怕的时候，你就立刻要说，撒旦退去吧，我什么都不怕，我不接受这种的恐惧。你要知道，恐惧就是撒旦的名片，你假如接受他的名片，撒旦自己就要来了。每一种的恐惧都是一张名片。在撒旦将真正的难处送给你以前，他先将对这个难处的恐惧送过来。你千万不要接受撒旦恐惧的名片，你要把它扔掉。这个与属灵征战有关的事。有些弟兄他们惧怕被解雇，他们接受了这种的恐惧，几天以后就果然被解雇了。你不要接受被解雇的思想，你倒是要说，撒旦我绝对不会被解雇，其他的人可能会被解雇，但是我仍然会被雇用的，因为我是在国度里，所以我不接受这种的恐惧。基督已经得胜，他得胜的结果就是国度。下面一点，万民的服从并顺从。第十节说，万民都必归顺细罗。万民都必归顺细罗，这句话是指着千年国说的。当基督这个细罗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万民都必服从他，顺从他。在原则上今天也是一样，在哪里有基督的权柄和国度的管制，在哪里就有万民的服从和顺从。下面第三，安息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第一，停止劳苦，安息在对基督生命的享受里。好，现在我们来到我在这篇信息里面的负担的中心。在第十一节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我们呢，都需要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上。我盼望这句话会成为我们中间的箴言呢。在圣经里面，驴是用来运输的动物。那个先知巴兰，他骑着驴旅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没多久，也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照着圣经，驴总是用来走向一个目标的。把驴拴在一样东西上，就指明旅行终结了，已经达到目的地了，已经达到目标了。把驴拴上不是一件消极的事，任何一只驴它都乐意的被拴在葡萄树上。驴的劳苦是为确定的目标，需要旅行到确定的目的地。在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是一幅何等有意义的图画。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在跋涉，在挣扎，在劳苦，在旅行，他们就是这些这个挣扎劳苦旅行的驴子，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标。连所有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在跋涉挣扎劳苦的驴，没有一个例外。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常常如此，我挣扎着要胜过罪，目标是要有一天成为得胜者，那个是我的目的地，我的目标。我一直继续挣扎，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的意象。我看见我没有需要劳苦或者旅行来达到目的地，因为我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已经达到目标了。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葡萄树，就是满了生命活的基督。我们必须要把驴拴在这个葡萄树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停止劳苦挣扎，安息在这一位活的基督里面。假如有一位弟兄告诉你， 他是渴望成为圣别，那圣别就是他的目标，圣别的国度是他的目的地。他告诉你，他在挣扎，在努力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在劳苦要被圣别充满，并且住在圣别的国度里。那你要对这个弟兄说什么呢？你应该说，弟兄，把你的驴拴在葡萄树上，你没有需要劳苦挣扎来达到这个圣别的目标。基督现在就在这里，他就是葡萄树，他是生命的源头。基督在生命上真是丰富，你把你的驴拴在他的身上，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停止挣扎，安息在这位丰富活的基督里面。假定另外一位最近结婚的弟兄对你说，弟兄啊，我是在主恢复里面的人，我要过得胜的生活，现在呢，我的妻子对我是一个大试验，我日夜奋斗要避免生她的气，我的目标啊，就是绝对不要妻子发脾气。那你要对这个弟兄说什么呢？首先你必须有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的经历，你自己经历了这件事以后，别人会带着难处到你这里来，当他们来的时候，你应该说，你呀，需要把驴拴在葡萄树上，停止你的劳苦并且挣扎，你没有需要挣扎，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所有的权杖这个王杖通通国度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他的，你只需要安息在他这个葡萄树上。你有多少次听见过必须要停止挣扎，安息，单单安息在基督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些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许多人这样做了，我盼望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会有一句新的箴言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什么箴言呢？就是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这句箴言是安息的箴言。姊妹们，为什么你们还在挣扎呢？你需要把你的驴拴在葡萄树上。人常常是把驴拴在木桩上，但是我们呢，不是把驴拴在没有生命的木桩上，我们乃是把驴拴在满有生命的葡萄树上。就是在最近我看见了关于这件事的清楚意象，不过我已经千百次的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了，我停止了跋涉，停止了挣扎，放弃了目标，并且忘记了目的地。我能够放弃目标，因为我已经达到目标了，我能够忘记目的地，因为我已经达到目的地了。今天圣别就是基督，胜过我们和妻子之间的难处的能力也是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今天如果我们继续跋涉挣扎努力，那是何等的愚昧，所有这样的劳苦都是徒然的。当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驴子拴在葡萄树上。许多青年弟兄，他们刚进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通通都是挣扎的驴子，在聚会里面他们甚至和别人竞争，但是每当你挣扎努力竞争的时候，你就没有安息。你不应该挣扎竞争，你应该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葡萄树就是基督这个生命的源头，它是满了生命的一位。基督不单是葡萄树，它甚至是美好的葡萄树，美好的生命源头。我们必须要停止劳苦，并且安息在它里面。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怎么样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在胜过仇敌的事上，基督是四子，但对于我们来说，他是葡萄树，来做我们的满足和安息。他之所以今天能够成为葡萄树，乃是因为他的得胜。 假如基督从来没有得胜，他就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葡萄树。但是因为得胜是属于基督，他就是今天我们满了生命的葡萄树，所以我们必须要停止劳苦，并且拴在他身上，安息在他里面。有的人听见这篇信息，可能以为我解释这些的表号啊，将这些应用在基督身上，那是离题太远了。但是我想请问你，假如不是这样来解释十一节，那你要怎么样解释呢？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说，这是指犹大支派的丰富啊，这是一个表号，表明犹大支派是满了酒甚至劳苦的驴子也能拴在葡萄树上，没错，这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记得，十一节也是一幅图画和一个描述，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照着启示录5章5节，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基于将九节的狮子解释为得胜的基督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的意义，就是在那是生命源头的基督这里停下我们的劳苦。这个不是想象的解释，这个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是正确真实健全的解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种正确的解释，哈利路亚，我们有葡萄树，我们能够把驴子拴在上面。你还在劳苦吗？你还在挣扎跋涉为着达到目标吗？甚至在我们中间的青年人也必须要说，赞美主，我不需要再劳苦挣扎跋涉了，我只需要把我的驴拴在葡萄树上。第二，把我们的行为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第十一节也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多年以前我没有办法领会，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将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比喻作衣服，按表号来说，衣服或者袍褂就是表征我们的行为，代表我们的生活行动。所以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意思就是表征将我们的行为，日常的生活行动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葡萄酒和葡萄汁都是为着滋养的，葡萄汁主要是为着解除我们的干渴，而葡萄酒呢，主要是为着激起我们的兴奋。我们的干渴需要解除，我们的兴奋需要激起。在正确的意义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疯狂忘形。每一个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的基督徒都会喜乐兴奋，这个就是葡萄酒的功用。我们所喝的葡萄汁乃是为着解除干渴，一方面丰富的基督激起我们的兴奋，另外一面它解除我们的干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行为，日常生活的行动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然后呢，我们的行为就要浸透并且饱和对基督生命丰富的完满享受。然后呢，别人就会说，你看看这些基督徒，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行动，他们这些人一定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没错，这个了不起的东西就是基督丰富的生命，做喜乐的葡萄酒来激动我们，并且做解渴的葡萄汁来满足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喜乐满足兴奋，甚至喜乐忘形，因为他们被激动，所以他们兴奋，他们的行为、日常的生活行动以及他们所有的举止都是满了基督做葡萄酒和葡萄汁的生命。你是不是那一类常常不满足的基督徒呢？你是不是那一类不知道什么是喜乐，总是皱眉长脸，看来是忧伤的基督徒呢？ 所有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必须是常常欢笑喜乐快活兴奋欢畅满足的。这个就指明我们把我们的行为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下面第三点，凭着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和丰富的营养而变化。借着安息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我们呢就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得着变化。第十二节说，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润，他的牙齿比因奶白亮。这个就说明借着基督丰富生命，我们产生了变化。当我们这样得到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外观就改变了。那些遭遇饥荒的人，他们眼睛周围就是灰色的，因为他们缺少充分的营养，所以他们的眼睛缺少血液的供应。但是呢，我们享受基督的国度子民绝对不会营养不良，反而呢，我们得到丰富的营养，眼睛呢就变得红润。这个就指明我们从死亡变化为生命。假如我们的脸是灰色的，你们就会非常关切我的健康，可能以为我不会活得太久了。但是今天我的脸不是灰色的，我的脸是非常健康，因为我吃营养的三餐。哈利路亚，我已经从死亡变化为生命。照着第十二节，眼睛是因酒红润，这种的红润不是来自外面的涂上岩石了或者化妆，这个乃是来自里面加利的酒。第十二节也说到因着奶白亮的牙齿，我们的牙齿啊是有两种的功用，第一是吃，把食物接受到口里面，第二呢是帮助我们说话。那这里的牙齿白亮就指明牙齿健全健康的功用，因为我们接受了正确的营养，我就有了健康白亮的牙齿，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吸取进来，并且把神的话发表出去，使别人得着营养。要吸取神的话做我们的营养，并且发表神的话做别人的营养，那我们就必须要有健康的牙齿。很少基督徒他们能够正确的吸取神的话，并且刚强的发表神的话。但是每一个健全健康的基督徒必定是正确的接受神的话，并且丰富的发表神的话的人。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乃是停止我们的劳苦，安息在基督里，并且享受基督生命的丰富，做葡萄酒和葡萄汁。我们也把我们的行为泡在这个丰富的享受里，最终呢，我们就有基督的香气，然后我们的全人就要完全的变化，满了生命，并且我们能够吸取神的话做我们的营养，同时向别人输说神的话做他们的营养。这个就是在得胜基督里面的享受和安息。所以在这里有三粒重要的种子撒在第八到第十二节，这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还有在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这些的种子是真正的佳音，真正的福音，需要整本新旧约做它的发展。这些的福音就是雅各在关于犹大带着祝福的预言里面所宣讲的。